我跟他讲说，你的太太想见你，他已经化疗了，又吃了很多的致癌的药，已经没什么体力了。前几天晚上我陪他晚上的时候，他就几乎就是唉声叹气啊，然后根本没办法睡觉，体力很没有了。最后一天了，心脏都已经是看他已经不太能不行了啊，完全靠药剂在打着，药剂维持他的心跳，药剂维持他的这个血压的正常，已经打了一天多了。这样子的人，当我说你太太要见他的时候呢，他说我不要见他。他说他这一生中，他这个太太最不想见的就是他太太。为什么？因为他太太，他认为太太根本没有帮助他，在他一生中没有贡献，拿到学位也不知道做事，为他赚钱，让他一个人承担这些事情，然后在家里面管孩子也不知道怎么管孩子。他这一生中最不想见的就是这个人，就是他妻子。然后我再问他说，你的儿子想见你，他说你这样就跟他讲说，叫他跟他儿子说不要见了，不需要见，没有必要见。为什么？就当作没有这个父亲，一笔勾销，我死了一了百了。这一个人，我回头去看他，他把生命看成是重担，他把生命看成是咒诅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生命，当他把自己的生命一生看成是一个咒诅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态？当他要离开的时候，这是最后一天，他没有说出那句话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宁可不曾出生。生命是一个咒诅，对他来讲生命是一个很大的重担。就好像那一句西方的谚言，他说人生就像一个钟摆，摆向左边是绝望，摆向右边是失望。难怪乎这个亚历山大要走的时候，他叫人家三十几岁要走的时候，他叫人把棺材打开来，伸两只手伸出来，告诉说我是空空的来。也难怪93%的妇产科他的记录，他记载，他说孩子婴孩出生的时候，大部分93%的人是握着拳头出来的，是蜷曲的身子出来的，好像要打一场仗一样。生命有重量，你怎么看待生命，决定你这一个人生活的品质 quality。 那么生命在基督徒里面有可能是一个主的赞许，也有可能是一个主的愤怒。举个例子说，有兄弟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啊不是真的啊，举个例子而已，是住在纽约曼哈顿，曼哈顿前阵子不是有一个区没有电了吗？那这两兄弟呢，就住在那个没有电的 building， 那个 building 大概80几层楼，他就住在那个80层楼。那么他两兄弟呢，回家以后呢，没有电，电梯不能上升，所以呢，他就两兄弟上了一天班，已经非常劳累了。那几天非常热，对不对？停电那几天会热死人的，受不了，回家吧。80几层楼，仍然继续一格一层楼一层楼的爬。爬到20几层楼，哎呀，谈笑风生。爬到50层楼没有问题，因为壮嘛，年轻嘛，50岁算什么？算壮年嘛。到了60层楼，有点累了。到了75层楼，要爬那后面5层楼，举步维艰。但是已经爬那么多，你能放弃吗？有没有回头路？人生真是这样子，没有回头路。你走了75岁就走了75岁，你说我想回到谁去能再来，没有的。后面的五楼一步一步爬上去，爬上去以后呢，弟弟讲说，哎，总算到家了，看到家门了，就瘫到地上了，爬不起来了。那问哥哥，哦，哥哥讲说你怎么样，还好吧？弟弟讲说，今天很悲惨，今天非常悲惨。他哥跟他讲说，弟弟啊，我要告诉你一个还有比这更悲惨的事情。还有什么比这更悲惨的事情呢？ 他说我忘记带钥匙，我的钥匙在80层楼以下地下室那边的停车场。人生就是这样，难怪人家说要活在当下。以前可能没有想过生命，但年岁慢慢长大的时候，你非得想生命。到底你要像那一个41岁的癌症，想都没想到正要大展宏图的时候， Pat the Rector 有多少华人在40岁以前就爬到这个位置，他一生中用一切他生命中以外的东西来填满他的生命。当这些东西生命没办法扛错的时候，没办法掌握的时候呢，生命真实对他来讲是咒诅。我很少看到人在最后一天要离世的时候破口大骂，这是我看到的。不要看这个人，不会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还是看到几个，因为我常常要去医院里面去看弟兄姊妹或者是慕道朋友们，这不是唯一的。我们怎么看生命太重要了，我们怎么看生命太重要。所以今天生命的课题年轻人可能不用想，但是对我们来讲是要思考，是要思考。可能没有精彩的上半场，但不要浪费的是人生下半场凄凄惨惨的怎么做。今天要谈生命，为什么生命是重要的课题，我说出来了。不管是基督徒来讲或者是非基督徒来讲，我们都需要正式面对我们神给我们在地上的路。那么第二个题目，我谈到神是什么。这一段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以下面几个题目，就是神是什么，生命是什么，从神来的生命是什么。所以我们将从这个短短我们常看到的这一段经文里面，13个经文里面，圣经约翰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神是什么，生命是什么，从神来的生命是什么。我们低头再有一个祷告好不好。就是我们深信，当我们愿意思考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是到你这位造物主的面前来。这里是圣地，这时间是圣域，就求你帮助我们思考圣经所启示我们的一切。圣灵啊，愿你祝福。耶稣基督啊，求你的恩惠在我们当中，圣父的慈爱与我们同行。下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神是什么？对那一个41岁的这个Head Director， 我认识他很久。他告诉我们没有神，一切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若是有神，也只是一个帮助而已。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说，世上的人是神。你听懂我意思吗？他说没有神，如果有神的话，也只是生命中的一个帮助而已。意思就是说，人就是神。我不知道我们谈神到底你的想法是什么。有人说神好像这个一些所谓的真理，也有人讲说神好像是一个，就像他讲的生命的一个力量，或者人家说是一个生命中的一个鸦片烟。不管你说他是神到底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彼得把约翰在这里面告诉我们，神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在这里面向2000年前受过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希腊哲学思想的人讲说，道就是神。他没有告诉我们说神是什么，他说道就是神。为什么？因为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用他的话 他说的话，天地就成就。所以在这里呢，约翰继续用他了，他说道，道就是话，希腊文就是 logos。 logos 对当时2000年前希腊哲学有哲学思考的人呢，他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们中国人讲说虎死留皮，对不对？人死怎么样？留名。对希腊哲学人讲，西方所有思想文明的开头，他们认为话代表一个人的深度，话代表智慧。所以他的所有神话当中里面，那一个他们所谓的神说是什么时候就成了什么，就带有能力。所以这里面约翰讲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意思就是创造，这是一个能力。但是这个道是不是希腊人哲学讲的那个道呢？不是。希腊哲学的那种道呢，是生活智慧，是人间的智慧，告诉我们安身立命的智慧。但是约翰在这里讲的这个话是创造的话，是创造的能力。道太初有道，还没有世界的时候，时间空间之前的时候，这位神就存在。这位神是自有、拥有、唯一、独一的、有位格的。因为在希腊人里面讲说道的时候，就讲这一个人，他的话就代表这一个人。一个人，圣经也讲，人心里面想什么，话就出来什么。所以话的 quality 代表这一个人最深的智慧。约翰在这边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也就是说，这一个神是创造，有能力创造宇宙这一切，而且是有位格的，是一个 personal。 所以人家讲说，你的信仰，基督的信仰是什么？人家说不是 religion， 是 relationship。 如果今天我认为说，哦，神就只是一个拐杖的话，是一个生命的帮助的话，那我就把它看扁了。神是一个位格，是一个创造者，是一个会说话的神。所以基督徒 Christianity， 人家说基督信仰呢不是一个宗教。如果你认为基督的信仰是一个宗教的话，那你就错了。基督的信仰是一个关系，跟这位创造宇宙神有一个关系。这里面讲说，这个创造者不但是有能力的神，还讲了他是有智慧的神。因为道代表一个人的智慧，代表一个人，这一个人的品格，这一个人生命里面的所有的内涵深度。而且呢，在这里面呢，他谈到了，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里面提到这位神还是赋予生命的创造者，他不但创造这一切，他也赋予生命。我们现在认为说道就是道，创造就是创造，不是生命。但是对当时希腊人来讲，这是生命。因为希腊的哲学强调的是唯心，强调的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当然他也有一个否定精神层面，在完全在物质这一部分。所以希腊哲学事实上两方面，如果要谈西方哲学的话呢，事实上不是唯心跟唯物两个方面，完全不是。事实上我们讲所谓的正统哲学呢，事实上讲的就是一个面对人性的时候，当你面对人性的时候，你采取什么角度。好，我再讲一次哈，如果你想知道所谓的西方文明哲学思想的范围的时候，不是唯心唯物，没有那么单纯，乃是指你面对人性的时候，你采取什么角度。这里面告诉我们下一步，神是什么？神是创造的，神是有智慧的，神是有能力的，是生命的赋予者。那到底生命是什么？你我谈到生命的时候，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讲，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里面告诉我们，生命是人的光，生命是人的光。这个神创造宇宙的神给予人光，给予人光， 人如果没有这个光，人跟动物没有什么差别。人之所以成为人，到约翰告诉我们，是因为这位赐予生命的创造者把光照在人的里面去了，所以人生命成为人的光。但是提到了这个光呢，渐渐暗淡下来。为什么？他说有黑暗，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不接受光，黑暗不接受光。那么我不知道你们认为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不是纯物质的东西？生命如果说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每一个人7年，包括你的脑细胞，所有的细胞全部更新换过一次，所以你内脏细胞整个换过一次。所以7年前的我跟7年后的我，如果在物质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两个人，但是生命却延续，所以生命绝对是超物质的东西。生命不是全物质，生命是超物质的。所以生命呢，就不等于你活着，生命呢就不等于你活着，你活着就不等于生命。如果说我活着我就是生命的话，那么你不懂得什么生命。所以现在活着的人到底是我呢，是个肉体活着呢，还是我的生命在活着？是生命在活着。我们的生命从神那里来，但是我们说没有神。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从我父母亲那里来，单单如此，是有 DNA， 是有 DNA， 但是 DNA 代表什么？代表说神创造的那个美，因为生命有一个延续性，生命如果没有延续性，没有一个人的生命值得尊重。你的孩子跟我的孩子有什么差别？我学为什么要尊重另外一个生命？生命没有延续，根本就不是我的，一点都没有我的东西，我要干嘛？那你说我生条狗跟我养一条猪没有什么差别？生命因为延续性，这是创造的美，创造的主对生命赋予尊严跟价值。我从小很喜欢上学，因为我脚不好，所以我没有上幼儿园。那我哥我姐姐他们都上学，所以我从小就想上学。上学一个礼拜以后，终于上学1年级。到1年级上学一个礼拜回来，我就不想过，我就跟妈讲说我不想上学。妈说你为什么想上学？你一天到晚吵着要上学吗？我当时不知道怎么说哈，但是我晓得我为什么那时候真的很不想上学，很恐惧上学。为什么？我班上有两个男孩子，这两个男孩子呢很好奇，很有科学求证心态，他老喜欢看我不一样，看哪里不一样。所以呢老师不在的时候，对不对，同学比较少的时候，大人根本都不在的时候，他看我哪里不一样，后面贴我一把。我在地上辛苦站起来以后，对不对，再贴一把。然后呢你说这推好奇嘛，实证精神嘛，他推几次就不推了嘛，天天推，推一个礼拜。而且时机抓得越来越准，而且知道我是不是要站起来马上推下去。这叫什么？这叫生命的光吗？这叫黑暗。这不能怪从小，而是因为也因为这一个 DNA 有一个遗传，当人犯了罪以后呢，罪就延续下来了。生命超物质，它的尊严跟价值从神那里来，生命的价值也不是由人来定论。你说盖棺论定，盖棺论定，老实讲，你若幸运死得其时，就是你死的时候刚好是人生最灿烂的时候，盖棺论定你是好的。但如果你像那个 head department 正要发展的时候在生病， 开始要发展的时候，生命要开始走高峰的时候，突然要停止，要画上休止符，那你盖棺论定怎么论他呢？你只能跟他说，当天晚上那一天他走的时候，他在骂他的太太，在骂他的儿子。盖棺论定，我自己都不论定我自己，我还让人家来论定，这种尊严算了，不要了。生命的尊严跟价值到底从哪里来？我自己也很小就发现人世间不公不义，那这个不公不义在我身上有什么反应呢？有，所以我从小呢，我就对哲学这东西很有兴趣。所以我刚才说哲学的思想，我要回到希腊文明里面去看。哲学，所谓正统哲学啊，就是所谓的诺贝尔奖，你所有看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他们的背后就是一个哲学系统。哲学系统，他们所谓正统哲学，就是你面对人性的时候，你知道人性不堪，你知道人性里面有善有恶，那么你就掩面不看那个黑暗面，你看光明面，你把光明面尽量发展上去。所以齐克果说，他说哲学就是什么，哲学是地上的一片泥浆，泥浆的一团水啊，烂水烂泥巴，升华到天上的，就成为一朵云彩，装扮这个蓝天。他这就叫做哲学，这叫升华。他就掩面不看这个人性的黑暗面，结果这些人呢，大部分都怎么样呢？死于自杀，死于这一个色情性病，死于酗酒，都很早夭逝。这叫做正统哲学。我呢，面对人性的黑暗面呢，我认为不可以逃避，我也不愿意做一个所谓的伪君子，假冒为善者，所以我选择那个所谓的不非主流的哲学系统，我选择了法国的幽默荒谬剧 UNESCO。 这个 UNESCO 是怎么样？他说你也别把人生当真了，面对他吧，这就是人。所谓荒谬主义之前就是 Nihilism 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再往前走，事实上就是回到当时希腊苏格拉底之后的那一个二元论，一个就是唯心，全部谈精神这一部分，也不完全是唯心，那唯物啊。另外就讲说也是唯心，但是呢，也别把人生当太高，它介于心跟物质之间。那就是这样子，整个的人思想面对人性的时候，只能选择这两个东西。那生命真的就是这样子吗？生命真的就是这样子吗？人与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才叫正确的一个人与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里面提到，这光渐渐暗淡下来，因为人远离神，因为有罪。人的问题不是在你这个人智慧多高超，不是认为你这个道德多品格多高，不是你这个人生的目标你定得多么的宏伟。人要面对的是他人生中里面最大的黑暗处，黑暗会吞噬整个人，黑暗会吞噬整个人。这里面讲他在世界，世界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光要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世界是属他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这就是人与神的关系。我们如果没有认识神，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不接受他，也不认识他，更不接待他。我自己碰到信主以后的大学信主的时候，我常常会到信主创立间，因为我有非常非常困难的经历。你大概很难想象，我是一个很好强的人，但是我又很喜欢哲学的人，所以大人一定说得过我。我后来想，什么叫悖逆？我们不接受光， 不接受神，不认识神，不接待神，这个就是悖逆。怎么说悖逆呢？我自己以前不知道我那个就是悖逆，后来我到了大学信徒以后呢，我常常到信徒少年监狱里面去看这些少年监狱的那个一些年轻人，这些我跟他们谈吃喝玩乐没有问题，给他们这个谈一些享受啊的事情，他们绝对没有问题，甚至比我们还要多更多人生经历，这些都是不好的人生经历。但是你跟他谈说你的父母亲爱你，他们马上跟我翻脸，他们讲说少跟我来这一套。我看这些孩子们当中有一些孩子虽然做出很多的坏事，但我说你们的父母还是爱你，这些人会流泪。就一个什么叫悖逆，你知道悖逆不是你这个人做了多少恶事，悖逆是说你不接受父母的爱。我看这些孩子里面有的孩子实在做了很多的恶事，那些有的孩子并没有做很多的恶事，可是你跟他讲说你的父母亲爱你，他跟我翻脸的，这些孩子大概都没有办法再解救。我们现在面对神的时候经常是不认识他，也不接受他，也不接待他，这是我们的生命。从神来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再看经文里面第十二节，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从神来的生命，这里告诉我们就是接待他的。什么叫接待他的？就是承认我们的父母爱我们，承认我们的生命是超物质的，是被造有一个目的的，是从神那里来的。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权柄。我们有没有想过做一个神的儿女有权柄？因为他赐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权柄代表几方面的事情，第一个权柄代表，第一个是有权力的人他可以保持这个关系。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也没有遵守神的话去做，但神用权柄维持着这个关系，我们为此感恩。我看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后生命的成长，纵使有跌倒，但是在每一次跌倒当中感恩的心就更深刻了，因为神用忍耐的父母。父母亲怎么表现他的爱呢？就是对那些悖逆的孩子仍然把门打开，用权柄维持这一个关系。人间没有办法用权柄，我看到 太多儿女儿子讲说我没有这个父母，我也看到太多的父母说我没有这个儿子。刚刚一开始就讲了，一个人要离世的时候 head 就是那个 head 这个 department head， 他要离世的时候跟他的儿子讲说算了，忘了我，你没有这个父亲。有没有办法呢？有，人世间用什么方法？用法律。神用什么？神用权柄，没有人能够抵挡神的权柄。神用权柄维持这个关系，门永远是开的。神说从神来的生命是神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不需要抵挡，不需要去一直推辞。那这里面也提到权柄的关系呢，也代表是主动的。如果说是我们来主动的话呢，我们一定是随着我们自己的高兴，像那一个 department head 一样，人生过得顺利啊，这个关系维持；人生过得不顺利，这个关系算了，我说的算。因为人用自己的私心 监狱来判断是非，人用自己的角度来判断是非善恶，没有一个绝对。所以今天呢，人对我怎么样，我可以对选择对他好一点，不以恶还恶已经算不错了。权柄代表神主动，权柄代表神有能力。然后提到这边一个生命的关系，是不是从血气生的？什么叫不是从血气生的？所以说不是从血气生的，就是说譬如说这位主太好了，我要打死我也要，谁抵挡我我也都抵挡不了，我就是要这位主。然后碰到困难的时候呢，主拜拜，这叫血气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里面前知道，我们决志的时候，把我们生命交托给主的时候，不是偶然。如果你认为那只是我一时血气的，那我们在主面前悔改。这一个权柄不是血气来的，不是因为你一时的冲动。我相信是神千呼万唤出来的结果。他说这里面的这种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就是不是单单是说哦，你从我父母亲里面生出来的，所以这个生命出来的，不是。这生命要回到赐予生命的创造者，从生命赐下以后延续下来的。所以神说在创世以前我就拣选了你。我们的得救，我们得到从神来的生命，不是从情欲来的。你说是我父母亲两个人碰面 结婚就生下我，不是。为此感恩，为此孝敬，为此做好儿子好女儿，为此在神给我们预备的家庭里面做好弟兄，不是从情欲生的。这种生命不是从人欲生的，不是说我信主乃是因为太多人情了，这里推我那里推我，所以不好意思算给个面子。这个生命不是从人欲生的。如果弟兄姊妹心里面有感觉，我以前可能是这样子，我们也悔改。没有偶然是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神给我们信心，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力量走永生的路。这些生命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记得这是神权柄的问题，生命是权柄的，因为是权柄，所以我们不可轻忽。因为是权柄，所以是重要。当我面对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想生命从哪里来，将往哪里。正确看待生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有一颗钻石埋在地里一千年，我们台湾来的至少知道一首歌叫钻石，钻石亮晶晶，对不对？钻石非常的美，非常的珍贵。我这一生中好像钻石的生命，当然等我死了哈，埋在土里以后呢，一千年挖起来，我们不要说骨头吧，我们说仍然是一颗钻石，是不是？钻石是这样子的生命。但是一粒麦子资料落在土里，一千年以后他喂饱了千千万万饥渴的人。神给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是钻石，钻石亮晶晶的生命呢，还是一颗粒子，一颗麦子落在土里资料长出很多的籽粒来，喂饱千千万万需要的人。正确看待生命是重要的课题。 生命的课题不能轻忽，正确看待生命也是重要的东西。我打算用几个例子来把多结果子的生命说出来，因为生命是神手中的工作，会永远的做下去。我们需要的就是要知道如何把生命交给主。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多结果子的生命里面有好多，譬如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属于生命的果子。这些果子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特别的彰显出来，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在这里面你们感觉我好像从第一章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 一节到十三节里面跳过了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个人是谁？叫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生命的终结的时候，当他被下到监狱里面去的时候，当他派人去问耶稣基督说你是哪一位，你是谁，当耶稣基督讲说你去告诉他我就是你要为我来的，你等候的那一位，你就做你的那条路，你就做一件事情，就是铺直我的道路。施洗约翰为主铺直的那条路，他讲了最后一句话，他说你必兴旺，我必衰微。生命是怎么样叫丰丰富富，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如果生命不是物质，是超物质的，是属灵的东西，你就不能在物质界里面把生命不需要的东西来加添你的生命。我的意思就是说，生命需要生命的东西来喂养，你不能拿一些功名财富来填满你的生命，那些东西你都要带走的。生命的丰富不在于一些物质的东西。我常常看到一些人可能看起来不起眼，可能就在一个角落里安安静静，可是你愿意走到角落里去跟这些人谈话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人实在是祝福的人，祝福我们生命深处的人。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来，不是要听一场道，乃是要求主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里面，让这个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有空间，有时间来成长。犹太法典他目，他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哈，他说有人问先知以利亚，怎样才可以找到弥赛亚呢？好像施洗约翰问耶稣基督说：“你到底是哪一位？你就是那个弥赛亚吗？”犹太人也问过，问以利亚，他说：“到底怎么可以找到弥赛亚呢？”以利亚说：“你弥赛亚坐在城门外。”他们问说：“那我怎么认识他来呢？”以利亚回答他说：“这个人满身伤痕，他坐在城门，为一个又一个的伤者包扎伤口，他一面自己为自己包扎，一面却忙于为其他人包扎。”这就是弥赛亚。我们的生命是自私的生命呢，还是愿意成为自己的祝福，也成为别人祝福的生命？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看生命，怎么看待生命？耶稣基督自己有很多的伤痕，他去疗伤，帮别人疗伤。那我们呢？我们有一点伤痕，我们就在那边自怨自艾。基督的生命是丰富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从神来的生命，是不怕受伤。我们在这里面有可能受了伤害，教会在2000年历史里面 也受了很多的伤害，但神在教会里面，神在儿女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受伤，记得我们的主也受伤，但不一样的是，他一面受伤，一面裹伤，裹别人的伤，他就是我们的主。怎么样看待正确的生命？我想讲一个例子。我在台湾，我们在读大学，大学经常会有一个暑假的那个大专等于暑假的训练会啊，等于是夏令会一样。那么有一次我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有一个美国来的宣教士。这美国的宣教士呢，非常非常的大概五十几岁，非常高大，女宣教士，非常漂亮，非常端庄高贵典雅。我很难得看到宣教士或者是美国人有那么高贵典雅美丽的，我印象很深刻。那我就有时候，我们就大家同工吃饭的时候，我想说，哦，我们来的这个宣教，因为他会宣教介绍给我们大专学生，然后就跟我们讲说，因为他在东海，然后就是想说我就说这个宣教是好看起来几岁，我说四十几岁，他说没有，五十几岁了。我说五十几岁怎么看起来漂亮，大概是没结婚吧。我结婚了，还有三个孩子，一个先生。我说他们的孩子怎么都没有来，都去世了。我就开始对这个人很注意了。半年以后，事情发生，然后他写了一首诗。那我现在介绍他的一生，第一个人生命给我很大的启发。第一个人生在路易斯安那，然后呢，父母亲是这个牧师啊，教会里的牧师，所以他在传道人家庭成长，最后大学的时候到 Wheaton Illinois Wheaton College 去读书，在那边遇见他的先生，他的先生跟他两个人在那边这个 Wheaton College 相恋，就结婚，毕业后就结婚，就到了这个Missouri 去做这个一个 Youth Pastor。 然后他在那里的时候呢，他们生了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两岁的时候呢，他刚刚知道自己怀第二个孩子一个月，那么医生说你这个孩子有问题。就这个孩子呢，检查之后呢，发现这个孩子患了非常罕见的病，就是所谓早衰症。这个孩子呢，意思就是他说他发育不对，他事实上速度非常的快，会早衰。所以医生讲说，照他的速度来讲，他大概活不到十岁。那这个妈妈呢，宣教士，女宣教士呢，她感觉都是神给的，所以很高兴的赞美主。然后呢，她继续又生了老二，一个男孩子，然后又生了一个女儿，所以三个孩子。那么这个老大呢，确实是在他八岁多的时候八岁多一点就去世了。那么这个女宣教士很伤心，但是神给她一个出奇的平安在她里面，所以呢，她就还是很赞美神，给她这一个孩子陪了她八年多的时间，第一个孩子。然后呢，三年半以后，她的先生得肝癌，大概六个多月去世了。那么他也很难过，但是神给他很大的一个平安，给他力量，所以他仍然感谢主，他有一段婚姻，还有两个孩子。所以呢，他就自己很辛苦的把这两个孩子抚养长大。这两个孩子长大了以后呢，儿子呢，从照片看也是非常高大，跟他父母亲一样高高大大，帅，英俊潇洒。你很少看到人这么有智慧的英俊潇洒，我们讲英俊潇洒有的是傻傻的哈，这个英俊潇洒非常有智慧。 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儿子。在大学一年级回来上完一学期以后呢，跟他妈妈讲说他带他妹妹去见他的高中老师，然后车子就开走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回来，警察开个门，警察来一个多小时，警察来敲个门，他说你的这一双儿女呢，在雪地中打滑，撞到大树，两个都死掉了。那第一个妈妈呢，女性教师呢，心里面真是愣住了，但是呢，生给他。他感觉好像他描述上书中描述他自己，他是感觉好像他要倒下去的时候倒在一个天父的怀里一样，好几个天使扶持着他，他站立着。他就那几天，他就是靠着这个力量把他的一双儿女啊，十几岁的儿女埋葬。他最后想起来，他说他们一家五口的时候，曾经在一次picnic 的时候，他跟他先生谈到，他说他们希望将来他孩子都长大以后呢，他们能够神允许他们夫妇两个人到远东来做宣教士。现在想起说他们现在一家都没有了，就他一个，他就带着一家的这个遗愿，他就申请宣教，然后受了一年的中文训练，就送到东海大学，台湾的东海大学做宣教师。六个月的那一个晚上，他提早回到他进班完了以后，提早回到女宣教师的宿舍。那么同宿的应该有另外三四个女宣教师，所以女宣教师有些事情有几个在南部，有几个在北部。但是有一个管理员，那个管理员出去买东西吃，他提早回来了，提早一个小时都回来，所以也没有人，整个大楼就只有他一个人。当天晚上在东海大学那边附近有一个监狱，有一个强奸杀人犯逃出来了。这个强奸杀人犯呢，就到了这个宣教大楼去，就强暴了这一个女宣教士。这个女宣教士呢，最后还是赦免了，盼望了这一个强奸她的、强暴她的人。但是因为台湾的法律，强奸杀人是唯一死刑，她又犯强奸，所以执行死刑。但是这一个人死的时候，写了一封信。写了十分的，就是对女宣教师的中文名字，跟他道歉认罪。那么我现在要念的是这个女宣教师在事情发生以后写的一段诗歌。这首诗是翻译成中文，我念，我们仔细去听。这个让我们思考到神负重价的。按重代价赎回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主，决定出我们怎么活。好，这首诗是这样子，他说在上帝宝座前拍击地板，在上帝的宝座前拍击地板。他被强暴，他躺在地板上，他在拍着拍着拍着拍着地板。他说我踢着流着血的脚呐喊着，我踢着流着血的脚呐喊着，想知道这事怎样会发生。一个五十几岁的人，曾经有一家五口，带着一家的遗愿来到台湾才六个月，被人强暴，情何以堪。他是那一个时刻里面最配的问神到底怎么一回事的人。他说不不不，竟躺在地上全身疲累， 在悲愤羞辱中我低泣，在悲愤羞辱中我低泣，在上帝的大殿中沉默是唯一的响声。直到最后我止住不平之名，我才听到落泪的声音，我才听到落泪的声音。由地板往上看，我看见扎着冰痕的一双脚，那个脚也沉润在血泊中。在静默中我躺卧着敬拜爱慕那双湿润流血有伤痕的脚。从神来的生命不是从人一生的，不是从情一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神用重价赎回了我们，生命的尊严价值在神，不要轻忽神给我们的生命。愿神恩待他的话，赐给我们行道的能力。我们低头一个祷告。耶稣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十三节的经文说到了生命，却说到这生命不接待不认识拒绝。耶稣，我们求你继续用你十字架的大爱来吸引我们，愿那个还没有认识神愿意接受神的，耶稣在这个时刻里面，我求你用你的爱摸着他，祝福他的一生，恩待他，让他在你的爱中过日子。特别我为这些在慕道的过程的人我仰望，因为我也曾经被你，我也曾经认识你，若不是你的爱来吸引我，来接纳了我，我也走不下去。耶稣，让我们信的人愿意把这一生中未来的生命不为自己而活，乃为你活。耶稣，最后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你为我们死，我们甘心乐意的为你而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成就我们的祷告，赐力量扶持我们。这样子祷告，也把我们的祷告的人交在这位听祷告又是祷告的主的手里面。愿你自己的旨意在这个教会，在所有的儿女们心中成就那无比的荣耀。等候你，愿这地被你分别为圣，愿这教会从你得力。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真的今天早晨真的非常感谢罗天佑给我们这样一个感人这样一个宝贵的信息，愿大家对主这件宝贵的生命
好，对吧？
真的，我们大家一起来一起看好。